诗篇一百一十八篇，诗篇一百一十八篇，题目是为胜利称谢耶和华。这是打仗胜利了，为胜利称谢耶和华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求告蒙允，称谢神永爱，神永远的爱，神的爱是不改变的。所以这里求告蒙允，称谢神永爱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第三节底下第二段，六节到十三节，六节到十三节，靠神帮助必胜敌，靠神帮助必胜敌。括弧是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第四段，是十四节到二十四节，十四节到二十四节，靠神右手施展大能，靠神右手施展大能，必不死，传扬主。最后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最后一段，求拯救，求恒通，奉神旨受差遣。求拯救，求亨通，奉神旨受差遣。这是最后一段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。第一段是感谢，它是从后往前，就是为了战争的得胜而感恩。所以这里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五节，求告蒙允，祷告神垂听了，所以称谢神的永爱，称谢神的永爱。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第五节的完啊，这是第一段。所以一开头就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底下就是各家都要感谢赞美，以色列家、亚伦家以及敬畏耶和华的各家都要赞美、赞美、感谢、称谢。所以一开头就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神本为善，神就是善。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时候他为我们的保障，并且认得一切求告他的人，所以求告他他就应允。所以第一段就是称谢神使他们打胜仗。那个打胜仗怎么打胜仗，就是称谢耶和华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句话说了好几遍。下面我们看第三行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底下愿以色列家说，以色列家是代表整个的以色列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底下念亚伦家要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亚伦家就是做祭司的。最后就是愿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以说就是不住的感谢，不住的赞美。以色列家要感恩，亚伦家要特别的感恩，敬畏耶和华的每一家都要感谢神，都要赞美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，而且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就到此到此，所以就是想起神的恩典，怎么不感恩呢？要大大的感恩，因为每一次都是在极难中求告神，神就应允了，而且把我们安置在宽阔之地，不狭窄之地，蒙神保守，能够打胜仗，这是神的恩典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 所以要感谢，不住的感谢，要称赞神，称赞神的永爱，就是他的爱是永远的，是长存的，是不改变的，所以要这样的称颂，要赞美神。而且这一次在极难中他们祷告神，神真垂听了，神应允，神把他们安置在宽阔之地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六节到十三节，六节到十三节这一段，靠神帮助，靠神帮助圣敌，称谢神的永爱，还要称谢神。第二段最要紧的是靠神的帮助，神怎么帮助？这里提到有神帮助，毫不惊慌，三次提到有神的帮助就能够得胜，靠神必胜。至于呢抵挡神，结果我们就做了义仆，做义仆报主恩。这句话很长啊，我再提一遍，这是六节到十三节，靠神帮助，毫不惊慌，三次有神帮助，三次提到有神的帮助，那你就能够得胜的意思。有神帮助，底下呢靠神必胜，必胜敌，做义仆报主恩。我们看这一段，从第六节开始，从第六节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惊慌，必不惧怕。所以这一段最要紧的，他们的打仗完全是神帮助，神帮助，而且是投靠神，靠神，靠神，很多的靠，要靠神，要投靠神，就有神的帮助，神帮助必得胜。所以这里第六节以后就是看到有耶和华帮助我们，我们必不惧怕。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，这再次提到，所以我要看见恨我的人遭报，因为有耶和华的帮助。这句话提了三遍了，所以说有耶和华的帮助就能看见一切恨我们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，下面有几个投靠，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，人常常是靠人呢、啊、靠军长啊，靠大能的勇士啊，这里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，哪怕是王子也不要靠。在耶利米书十七章，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七章，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，投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也必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绿青翠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并且结果不止。所以这就是投靠神的好处，你投靠神，你结果不止，一直在结果，而且打胜仗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。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底下几个投靠，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，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，就告诉你不要再靠这些有能力的人，有本事的人，就是靠主。下面有三个剿灭，万民围绕我，万民啊，就是这么多的人呢、啊，千千万万的人把你给围绕住了。但是他说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，这个话也更宝贵。所以靠什么？靠耶和华的名，神的名是有能力的名，有荣耀的名，神的名有权柄，有权柄。所以你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，他们环绕我又围困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这第二次，底下他们更厉害了，像疯子一样，马疯啊，这疯子很厉害呀、啊、围绕我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。所以 要有信心，你没有信心你吓死了，这里要有信心就能够得胜。底下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，提三次，三次我们靠神的名你就能够剿灭仇敌，剿灭一次彻底粉碎，粉碎仇敌。但耶和华帮助了我，为什么剿灭啊？耶和华帮助了。所以底下这里十三节说，你推我要叫我跌倒，你看看甚至要把你给推倒，但耶和华帮助了我，就到这节为止。所以这一段就看见完全是得胜的军队，怎么得胜？靠耶和华，靠神的帮助，靠神的帮助，靠耶和华，就必能够得胜，必能够剿灭仇敌，一个个仇敌都把他剿灭。为什么？投靠耶和华。强势依赖人，强势依赖王子，有些人很本事，军长啊，真是头衔很大呀，你都不要怕，只要靠神，耶和华帮助就成了，就可以了。这是一段，底下十四节到二十四节，这是一段。我们看看这一段，十四节到二十四节，这里是靠神右手施展大能，靠神右手施展大能，必不死，传扬主，不会死，而且还传扬主，必不死，传扬主。所以要感谢，要赞美，靠神右手施展大能，必不死，还要传扬主。你看看这一段，这一段就是十四节开始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个在诗篇第四十六篇也有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诗歌，是不是？也成了我们的拯救。所以惧怕吗？不惧怕。接着打仗，在义人的帐篷里有什么呀？有欢呼拯救的声音。为什么说义人的帐篷呢？这个义人就是信靠神的人，坚信人，坚信神到底的人。在义人的帐篷里面有什么声音啊？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不是惧怕的声音，是欢呼，是拯救的声音。这义人是什么人？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，以赛亚书的四十一章告诉我们，这义人是神特别拣选的人，是神所帮助的人。这义人你看一下，四十一章，四十一章从八节开始，我们看一下，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，雅各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，小子是从地极把你抓来的，真是神一个个把我们都抓来了，从他从地角所招来的，地极地角把你招来，且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你，并不弃绝你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和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所以这批人就是蒙神特选，都是子民，但是蒙神特选，所以神就特别的帮助。是谁呀？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特别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啊，跟神多么亲密呀、啊！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特殊的一批人，是从地极地角把你招来的。底下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，凡向你发怒的必暴愧蒙羞，与你相争的必如同无有，并要灭亡，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都找不着，跟你争竞的你找都找不到。这次事情是几年前呢、啊？十几年前我们再一次上山，那次是把我们赶下来了，我们还要上山，几个都是小绿驹，我们就祷告主啊，你让我们到他那儿，找都找不到，真的找不到一个小田呢，谁都知道他早就退休了， 找都找不到，与你争竞的你找不着，和你征战的必如无有，必成为虚无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，对你说，你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就这一段，这一段就是你要知道你是特选的人，所以说神特别的要帮助我们。这个义人在他的帐篷里，不是哭泣呀，不是难过呀，不是害怕，是什么？欢呼拯救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右手，下面大家看呢，耶和华的右手提了三遍，提了几遍呢？提了三遍。他说什么呀？他说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你说这个能力多大呀？这个就是照着摩西，摩西在红海边的时候也是这样歌唱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摔碎仇敌，就这么厉害。那你提了两遍，这里又多加了一遍，三遍，就是神的右手是大有能力的。神的右手你不要瞧不起，这个右手把仇敌都摔碎，都摔碎了。那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第六节，出埃及十五章第六节，我们自己可以去看，就是特别提到耶和华的右手帮助他们施展大能，结果法老军队全军覆没在红海里面。所以这里他是怎么打仗？靠神的右手高举，神的右手施展大能。所以最后他说，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我们等后半天不是等着死，我们要传扬，要高举基督，要大大的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打了胜仗了，要好好的传扬，我必不死，仍要存活，很有信心。死的时候还不到呢，你不能死，快快什么呀，还没有好好的传扬，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然严严的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所以这个人他也受过主的管教，严严的惩治过他，但是没有叫我死，是不是？还叫他活着，要荣耀神，要传扬神。很坦白的讲，神是严严的惩治过我，但是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为什么？还有工作呢，还有旨意呢。下面就是接着你看看下面的话，就是有许多话都是指的主耶稣说的，是下面呢是关系到基督的预言，有两种预言就在下面一段里。下面就是给我敞开义门，这义门就是东门。所以在诗篇二十四篇七节到九节特别告诉我们，永久的门户啊，要抬起头来，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。所以这里这一个义门，这一个东门，就指着将来国度来到的时候，首先进去的是荣耀的王，他要进来，接着你我都要进去。要进到哪里？进到耶和华的里面，耶和华的殿里了。我也要进去呈现耶和华，所以要敞开这个义门。这个义门也就是受苦的门，也就是窄门，也是东门。东门是进入的，所以荣耀的王首先进入，我们都要进入，进入这个门。底下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义人要进去。看见没有？这义人是指主，也是指着我们都要进去。我们是主的羊，他就是门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在这个门里出入得草吃，是他亲自牧养我们，喂养我们。所以义人要进去，要进去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所以义人要感谢神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感谢神答应我们的祷告，而且成了我们的拯救，一次次的拯救。下面就是预言主耶稣，将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预言主耶稣被弃，结果就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他实在是那一块石头，是房角的头一块石头，就是代表教会的根基。教会的根基就是主耶稣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就是提到打在敬虔的奥秘。保罗说，我 我单言日久，我不能去，你听不到，你知道这个神的教会是什么？永生神的什么呀？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这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所以这一段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在马太福音21:7-9，是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预言写在这里。马太福音的第21:7-9，21:7-9这几节圣经就提到了主耶稣牵了驴和驴驹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，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，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：何塞纳，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就到此这一段7-9节，这一段就是预言，现在都完全应验了，当初是预言，预言主耶稣要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驹进来的，这个小驴驹甘心让主骑上，就大大的蒙恩，这是一件事情。底下还有一件事情，一共两件事情，还一件事情就是21:42，还是21:42，那就是后面的42节，说什么？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所以两件事，一个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事，真的果然许多的众人就是唱何塞纳，荣耀归于神。那么这件事就刚才我说的，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样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这是主耶稣亲自在说，当时是主耶稣亲自在说，现在已经成了，已经是一个事实了。所以这两件事证明主耶稣实实在在他就是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他也实实在在最后进了耶路撒冷，表明他是那个未来的王，是神所高的那一位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就接着看一下22节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实际上就是已经事实的事了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有一定的日子，主什么时候受难，什么时候钉十字架，都是为我们的缘故，都一定的时间。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所以这两句就是求主的话都应验的意思，彻底的应验。所以一直到24节为止，到24节为止，这是一段已经结束。在这段结束的时候，他说的什么？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，就是说都有神的一个定时。什么是定时？就神的定期到了，这件事就应验了。到了，你看房角的头块石头真正就是这样，是到了，就主耶稣就是为我们受难，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。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4章，旧约的最后一段，最后一章，马拉基书的4:2-3，这里就提到什么？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代表主就是那个公义的日头，他出现，你们必出来，出来什么呀？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这就是应验主的话语。到了说，很多人都在神的面前蒙恩了，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一样。你们必践踏恶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这就是神所定的这个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正之下，在脚掌之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到了一定的日子，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。所以马拉基书已经都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到时候就应验，最后就是一个个都跳出来。 像牛犊一样。主耶稣就是公义的日头，而且这个日头有医治之能，有医治之能，可以医病的。所以说主是那一个太阳，就是那个公义的日头。所以这一段都在应验。在底下我们就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这就是求主的话都要应验，而且呢让我们不但蒙恩，而且要亨通。那么底下就是要称谢耶和华，要称谢。下面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这也是像刚才所说的，就是主耶稣亲自来到，骑着驴驹来，骑着驴就是驴驹来，这个话都应验了。所以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殿中为你们祝福。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。下面就是一点点主的话都要应验。应验什么？就是说你来到神的殿中啊，都为你祝福。而且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，理当，那就是说怎么样蒙祝福呢？蒙祝福的人，那就是应当把自己献上，像什么呀？像用绳索把祭牲啊拴住，牵到坛那里，坛的脚那里，因为祭坛的脚那里有脚，就是不是四个脚吗？这脚是做什么？这脚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拴祭牲的，拴住了这祭牲就跑不了了。啊，目的什么？就等待着要被杀，要完全献祭的意思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今天你我也要这样，要把牛啊拴在这里，拴在祭坛上。那意思就是奉神旨，遵神旨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受差遣，遵神旨受差遣，受差遣去做什么？去为主做工的意思。因为这个牛就要被宰掉了，所以表示说感谢神恩，奉神旨。受差遣，你是我的神。那最后几节圣经你看了，最后几节就是称颂神了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称谢你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，这是本当如此。主这么大的恩典领导我们，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，像一个牛一样拴在祭坛脚那里，永远不再跑了，不再随自己的意思了，完全跟随主了。那么怎么样呢？那就是我们要称谢他，要尊崇他，要敬拜他。那最后就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最后几句就是完全是称颂。在这个称颂当中，我们要提一段圣经啊，就是表示说这一个作者，也可以说这一个军队，他们打了胜仗，蒙神这样的祝福，他们应该怎样的感恩，向神感恩，向神献上。所以怎么献呢？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这就是最后一段。这最后一段的意思就是，大家看一下提后的第二章，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是说，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你要忍耐，到底呀，和他一同作王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这些个得胜的军队，最要紧的什么？就是与主同死，与主同活。那你这个经历是实实在在的，是经历到神的同在，神帮助使他们能够打胜仗，一直蒙保守。所以说这句话就是留给大家，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一个经历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，要与主同死，与主同活，忍耐到底，将来一天与主真的一同作王。作王多美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怎么能够作王？你还要忍耐到底，同死同活，这个是每一个人必须的经历。主为我们死，我们怎么样为他死活？这就是主亲自经历的， 也是我们应该经历的。你经历了，那你就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你真正能与主同活了，那就是真正的打胜仗，是真正的得胜的勇士。得胜的勇士在于什么？死透自己，与主同死，与主同活。而且将来呢，我们还有盼望，我们要与主一同做王啊，一同做王。我们不认他，那他当然也不认你。所以我们今天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的是真正的与他同死，与他同活。那就是我们天天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老我，里面的我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这一个殿，将来真正在这一个荣耀的国度里面有份，进这个宅门，进这个殿里面，一同来歌唱，来赞美，来什么，来称颂神。所以最后你看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就这么三句话，这三句话就是最后的意思，最后的意思。最后是什么？你看最后29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个歌在当时来讲，就祭司和众人一同大声的唱出这几句话，要高声的唱，表示完全的得胜。你真正的得胜了，那你就能唱得出来了，与主一同，将来一天一同作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对付自己，死透自己，真正与他同死，与他同活，将来与他一同作王。所以就一同要唱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也就是第一节开头的说，就这三句话，现在还要唱这三句话，表示他们实实在在的是靠着神能够完全的得胜，完全得胜。效法谁？效法主。主为我们背弃，确实成了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效法主，他最后是骑着驴驹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进了耶路撒冷，这都代表他是这样的谦卑，是这样的忍耐自己，他是这样的完全的无有，完全的卑微到底，进了耶路撒冷。所以说感谢神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经历这一章圣经，就是胜利称谢耶和华。求主帮助我们打仗能够真正的得胜，那你才是一个胜利者，那你才能够这样的来称谢他，来赞美他，来歌唱他。